注册公开点名中共伊朗，乌军击落俄罗斯重量级战机，大黄蜂战机出击，美英打击胡塞18个目标。金正恩有个大仔，被隐藏的内幕曝光。日本篮球赢了中国队，微信崩溃，话简直是国耻。庆元宵，台湾龙年灯会涌现百万人潮。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6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公开表态，为乌克兰攻击俄罗斯本土开绿灯。一名消息人士25号告诉路透社，乌军24号深夜利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一座重要钢铁厂，引发现场熊熊大火。25号正好是俄乌战争届满两周年。俄罗斯西南部利佩茨克州州长证实，首府利佩茨克的一座钢铁厂遇袭，当地位于乌克兰边界以北大约400公里处。这座工厂由新利佩茨克钢铁公司负责营运，占俄罗斯钢铁产量大约 18%。根据乌克兰消息人士的讲法，这一场夜袭行动是由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及乌克兰安全局共同策划，在钢铁厂引发大火。消息人士指出，这座工厂生产的原物料用于制造俄罗斯的飞弹、火炮及无人机，因此是乌克兰有正当理由攻击的目标，但他并未指明工厂确切位置。另一名知情人士说，遇袭钢铁厂已经暂时停工，等待调查团队完成现场工作。乌克兰防空部队近来战果累累，乌克兰军方23号夜晚宣布，乌克兰空军在亚速海上空又击落了一架重量级俄罗斯 A50U 雷达探测预警飞机。在北约公开为乌军攻击俄罗斯本土开绿灯之际，乌克兰无人机夜袭了俄罗斯钢铁厂。同时 G7 集团峰会公开点名中共和伊朗帮助俄罗斯侵略，誓言要让俄罗斯为侵略乌克兰付出巨大代价。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修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再次击落俄罗斯空天军一架价值3亿5000万美元的 A50 预警机。据有关报道，俄军 A50 预警机是被现代化改进之后的苏制 S200 防空导弹击落的，地点是亚速海东岸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镇附近，距离乌军前线阵地220公里，时间是2月23号傍晚。俄罗斯承认有一架 A50 预警机失联，俄罗斯国防部一如既往宣称这一架 A50 预警机是遭到俄军防空部队误击。相关影片显示，这一架 A50 预警机飞行员似乎意识到问题，发射干扰弹，同时尽力驾驶笨重的 A50 预警机实施机动躲避。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架 A50 预警机成功躲过第一枚导弹，但仍然被第二枚导弹击中。目前暂时仲未清楚乌克兰防空系统是如何进行导引的。不过有分析说，击落预警机并不难，和战斗机相比，预警机体型庞大又不隐身。A50 预警机是由伊-76 运输机改装的，运身布满天线。今次乌军 S200 防空导弹连续两次穿透俄军预警机保护伞，好可能 A50 预警机遭到了北约的电磁压制，而俄军护航战斗机及地面防空系统存在严重失职，导致预警机缺乏有效的保护而裸奔。霍士新闻报道说，俄罗斯空军在短短一个月内损失了9架最好的飞机，主要是被乌克兰远程地对空飞弹，尤其是美国制造的爱国者 PAC-2 飞弹击落，其中亦都包括一月在亚速海上空击落的另一架 A50。近来俄军越来越大胆地让主力飞机飞近前线。但随着乌克兰空军部署了从德国和美国获得的3个爱国者飞弹连，这种大胆做法适得其反。爱国者 PAC-2 的航程为90英里，距离足以击中亚速海上空飞行的 A50。A50 预警机是俄罗斯空天军乃至整个俄军最宝贵的财产，具备不可替代性。之前俄罗斯空军只有9架现代化的 A50MU， 现在已经减少到7架。 咁样对饱经风霜嘅俄罗斯空军嚟讲，都系毁灭性嘅打击。2月24号，俄乌战争届满两年，欧美多国政要齐聚基辅，表达团结同支持，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七国集团各国政治领袖展开视像会议。注册会后发布的领袖声明当中强调，将会继续毫不动摇地支援乌克兰，仲公开点名中共帮助俄罗斯侵略。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 G7 成员举行线上视像会议，由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意大利主持，泽连斯基亦都出席这一次会议。会后的联合声明要求俄罗斯无条件地完全撤军，并承诺将会提高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战争成本，同时将会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并对支援他采购武器的第三国企业和个人进行追加制裁。声明当中指出，为了对乌克兰提供长期支援，将会提升武器生产能力，为了减少俄方维持进攻的资金，将会对参与走私俄罗斯原油的企业等加强制裁。注册声明除了针对俄罗斯，还公开点名中共以及伊朗和北韩等国，在军事上向俄国提供支持。该声明要求伊朗停止援助俄罗斯军队，并且密切注视中企向俄罗斯转让用于军事生产的武器和装备的军民两用材料和零件事件。加拿大仲宣布已经同乌克兰签署安全协议，今年将会为基辅提供22亿美元的财政和军事支援。另外，意大利亦都已经同乌克兰签署类似协议。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在基辅宣布，欧盟向乌克兰提供新的500亿欧元援助计划的首笔45亿欧元款项将会在3月支付。美国和英国2月24号联手对也门胡塞武装的18个目标发动新一波攻击，包括它的导弹、发射器、火箭、无人机和防空系统。这个是今个月的第二次攻击，也都是自胡塞组织开始攻击该地区船只以来的第四次进行联合行动。伊朗支持的胡塞最近在红海和亚丁湾频繁袭击船只，其中包括上个礼拜对一艘货船开火。美国官员说，美国 FA-18 大黄蜂战斗机是从目前位于红海的艾森豪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六稍早，美国海军梅森号驱逐舰击落了一枚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向亚丁湾发射的反舰弹道导弹。这一枚导弹的目标可能是悬挂美国国旗、由美国经营和运营的化学品和石油运输船托姆托尔号。胡塞的军事发言人沙里亚承认，该组织用一些海军专属的飞弹袭击了托姆托尔号邮轮。在梅森号保护之下，托姆托尔号未受损，也都没有人员受伤。中央司令部礼拜五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动攻击，摧毁了七枚移动反舰巡航导弹。军方说，这些导弹准备向红海发射。英国国防部长夏博斯亦都表示，英国空军台风战机进行了精确打击，旨在摧毁胡塞武装无人机和发射器。这些打击行动得到了澳洲、巴林、加拿大、丹麦、荷兰和纽西兰的支持。过去一个半月里面，美国在也门实施了至少32次打击，其中一些是在盟军参与之下进行的。此外，美国军舰还击落了几十枚针对商业和其他海军舰艇的来袭导弹、火箭和无人机。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近年出席各种公开活动，都不忘将年仅十几岁的第二个女金主爱带在身边，被外界推测她是否成为接班热门人选。但有知情人士爆料，其实金正恩的确有一个大仔，然而却因为外貌不讨喜而选择不对外公开。南韩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一名前情报员崔秀荣引述来自北韩的消息爆料，其实除了二女金主爱之外，金正恩确实还有一个大仔，只不过大仔的外貌和身体条件在先天上不太讨喜，因此金正恩难以让个仔对外亮相。崔秀荣表示，金正恩个仔和他的曾祖父金日成生得完全不似，身材非常瘦小，显得面容苍白无力。 据报道，如果想成为北韩下一届领导接班人，首先在外貌上和金日成相似是他的必要条件。金正恩为了在夺的大战当中脱颖而出，在其他将军和官员面前建立威信，以及强化他接班的合法正统性。金正恩在身材变化、外貌打扮上无不参考他的祖父金日成。另外，外界亦都传出金正恩其实仲有另外两名私生子女。目前根据南韩国情院的讲法，金正恩膝下共有三名子女，包括大仔、二女金主爱以及性别不详的仔女。不过崔秀容却指出，金正恩和原配李雪主之间的系子女只有大仔和金主爱，另外就仲有两名私生子女性别不详。据悉，南韩国情院去年三月曾经在国会接受质询时透露，虽然目前并没有具体物证，不过从各种情报消息来看，金正恩的大仔确实是存在的。25号稍早，日本男子篮球队在亚洲杯男篮资格赛击败中国队，中国男篮客场以73-76不敌日本，这个是自1936年以来中国男篮对战日本创下的最差战绩，亦是自去年世界杯亚运会之后中国男篮创下的又一项最差纪录。大批中国球迷心理失衡，其中一位拥有37万粉丝追踪的球评更加直接形容为国耻。日本男篮预赛第二战交手中国男篮，双方打得激烈，前三节取得领先的日本第四节面临被追分的压力，双方尾声一度只有三分之差，最终日本男篮顶住压力以76-73击败中国队，是自1936年之后再度击败中国。这场败仗随即成为微博热搜焦点，拥有37万粉丝的球评阿信书球桑在微博发帖，要乔尔杰维奇，也即是中国男篮总教练立刻滚蛋，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亦都立刻滚蛋。他说篮球面对面输给日本简直是国耻，而上次中国男篮输给日本还是在88年前纳粹德国主办的奥运上。不仅是他，中国网友风向一面倒谴责自己人和教练，说今日输日本，输过韩国，输过黎巴嫩，输过伊朗，中国男篮在度复制中国男足的神奇，教练不得，固执无能，最后一球中场失三分是什么战术？更加有人讽刺感谢日本队给各位 CBA 球星来些教训，否则一个个还以为自己很犀利。24号是元宵节，台湾灯会主灯龙来台湾晚上正式点灯，涌现百万人潮。台湾灯会被国际传媒赞誉犹如没有云霄飞车的迪士尼乐园，吸引很多国际观光客前来。台湾各地的元宵灯会亦都纷纷展开，为这个传统节日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活动将会持续至3月3号，为期几日的赏灯之旅已经成为众多民众欢聚共乐的习俗。从北到南，从台北到高雄，各地的灯会活动都热闹展开，其中更加有不少令人期待的惊喜。今年主灯笼来台湾，由艺术家彭力珍操刀，主灯笼型含底座总高度达到22米，总重量超过40吨，为结合巨像与抽象的大型立体内发光灯笼，创作灵感来自台南大天后宫殿前石柱飞龙神韵及形态，而且首度结合台南太阳能光电产业的前瞻永续绿能元素碳60及太阳能封装循环材料 EVA 作为光效展现元素，并运用太阳能储能系统加入主灯光源控制，配搭机械动态展现，成为史上最节能的主灯。2024台湾灯会由台南市主办，融合台南建成400周年文化与龙年元素，以龙跃台南为主轴，打造两大灯区，分别为高铁灯区及安平灯区。安平灯区在2月3号抢先揭开序幕。灯会由总统蔡英文在开灯台上以开灯毛笔轻点启动台龙珠，并由活动主持人带领民众一起倒数点亮主灯。而在北部，新北大都会公园的灯会同样气势非凡，今年的规划更加丰富多彩，共设有九大主题灯区和五大展演活动，近千盏别具龙年及新北意象的彩绘灯笼将会在灯会期间展开，为游客带来视觉盛宴，日头市集、美食、表演、 夜晚就可以同家人朋友共同赏灯，尽情享受欢乐时光。而台北灯节的主题为龙跃光城，以台北西区为主场地，从捷运西门站到捷运北门站，每日的亮灯时间亦都从下午五点延伸至夜晚十点。蔡英文说，今年灯会特别是结合500架无人机的表演，全部是由台南的无人机团队规划和执行，不仅呈现了在地的文化故事，亦都展现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深厚实力。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